零废弃的生活不在于那个零，也不在于那个废弃，而更多是在于生活本身，就是你想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同时减少对于环境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要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对，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拉着我的舍友，然后给我们的门做了一个装饰，就是不用胶带，然后也不用就是那种一次性的，也不买新的东西回来，就是用只是用现有的东西装饰那个门，然后就是大家也很开心啊什么的。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减少购买新衣服的频率，那替代的方式就是参加旧衣派对的交换。不光你会捡到衣服，你还会捡到朋友，因为你会发现和自己衣品非常类似，然后身材也非常类似的朋友，然后有一些就会有更多的互动。
那要不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录这个播客的一个背景，这个播客名字叫出来聊聊，然后它是一档以城市为背景的一个播客节目。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想做，就是可能是以一种做杂志的思路做这个播客，所以会有一些专题，然后其中的一个专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然后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是对照了就是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个发展目标，然后现在虽然可能是不是每一个目标都有对应的就是会要做的节目，我们现在还是基于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些来和我们对谈的一些嘉宾，然后来做这个主题的播客。那今天讲的是那个零浪费的生活，它可能是对应到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那个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可能更偏重在消费这个领域。然后之前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在那个极客上面发过几次跟可持续生活相关的一些就是播客的帖子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认识了，就是不是认识的，应该说是知道了巧克力同学，然后现在今天网友见面了。对，
终于面基了，
然后又来到了和去年录播客的差不多的时期，不是差不多时期，是讨论的时候差不多的时期，然后又是疫情又爆发了。哎，就首先我们可以请两位嘉宾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那首先请柚子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柚子，然后现在是在广州读新闻与传播学的大二学生，老家是在广东梅州，那里盛产柚子，所以我的自然名叫柚子。我和巧克力呢都是 GoZeroWaste 灵活实验室的实习生。
大家好，我是巧克力。我是一个探索零废弃生活的，还在探索零废弃生活路上的小白。我本身是商科背景，本科在上海读经济学，然后研究生去法国念管理学，因为疫情的原因就现在还是在国内。然后就跟柚子说的一样，我也是 GoZeroWaste 实习生，然后我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接触到的 GoZeroWaste， 然后九月份的时候成为 GoZeroWaste 的实习生，对，比柚子稍微早一点点。
对，我是六月份然后九月份才进的工作组。我是去年参加对，就是2020年嘛，去年参加了一个环境共学营，然后在那里认识了另一位实习生，也就是香菜，然后香菜呢就把我拉进了 GoZeroWaste 的工作组，然后就认识了巧克力。
对，然后我们一起办过一个高校的线上的打卡活动，叫高校7天零外卖挑战的活动。我们在一个小打卡的社群里面，每天就是分享自己一日三餐的都吃了一些什么，以及讨论零废弃的生活可以有哪些做法。还有就是一起看了一部纪录片吧。对，叫烹，对，就是Netflix 的一部纪录片叫烹，它就是 讲怎么样去做吃的，其实跟零废弃的生活要说有特别直接的联系也没有，但是它相当于是展现一个烹饪的，可以说是烹饪的美吧。它有四个还是五个元素、
嗯、
什么水火气还是什么来着、哦、就是通过不同的烹饪的技巧来展现它对于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怎么样做出好吃的东西。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当时选这部纪录片是因为觉得它没有很说教的一种东西，而只是分享生活的一种美，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嗯、
你除了点外卖以外你还可以自己去做吃的。因为很多人点外卖一方面是自己不太会做，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比较麻烦嘛，然后嗯，就是通过烹这部纪录片可以展现做饭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嗯，我就记得里面有一句比较有意思的台词，大概就是说很多人对这种切菜啊洗菜啊炒菜这种很生活的细节是很不屑一顾的，觉得他们会妨碍到享受生活的一种乐趣，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些细节就是生活本身。就这句台词给我蛮深的一个印象，这其实跟Go Zero Waste 在宣传零废弃生活的理念其实是很类似的。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零废弃的实践是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而且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行为和状态，不是说去强迫我们自己做哪些环保的行为，它就是就像我们吃饭刷牙睡觉一样的很自然的去做的一种感觉吧。对，
嗯，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开始关注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就对环保有关注。嗯，要说为什么会注意到环保，就或者说是可持续生活，应该跟我喜欢自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中学的时候呢，也没有把环保的理念就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然后去年2020年是我的可持续生活元年，就是六月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些微信群，就比如说是 Go Zero Waste 的深圳小分队这种，然后群友们就会平时在群里面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包括无患子啊、茶籽粉这些环保好物，然后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心，然后就感觉有被感染到嘛，就会慢慢去尝试。嗯，我是这样的。
巧克力呢？
我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是今年四月份从法国回来隔离。去年四月，不好意思，其实也可以说是今年，就是因为。对，2020年4月，对，2020年就是个黑洞，因为还没过年嘛，所以中国人感觉就是过了年，过了春节才是年嘛，所以我感觉我的印象还停留在2020年那个时候，就2020年4月份的时候，我从法国回来，隔离就是在宾馆里面住了有2周，因为就是卫生的条件哈，就是防疫的要求嘛，就每天酒店都会给我们送那个一日三餐的外卖，就放在门口，然后还会有一次性的筷子之类的。然后我当时是第一次就是这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自己在一周的时间内可以产生多少一次性的垃圾，就是那个给我的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就有一些不舒服，我当时就跟那个酒店的管理员提说，能不能给我们比方说提供那种可以冲洗消毒的餐具啊，或者说不用给我每天都一双一次性的筷子，我可能就是他不是每天，他是每一餐都给我一双一次性的筷子，我就说我这拿一双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提的要求没有实现嘛，我就攒着那个筷子。后面呢，就是我当时心里其实有点沮丧，就想说自己可以怎么样去减少对于环境的这样一个影响， 就这一方面我其实跟柚子有点像，因为小时候我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反正就天天在田里耍嘛，那好像那个时候感觉塑料的东西也比较的少，就一次性的东西就更没有，就包括外卖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也是对自然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当时就想着我也可以为自然做一些什么，然后当时刚好一直关注 Go Zero Waste 公众号，他们就推了一篇推送，里面提到一首诗，那个诗反正特别有诗意，大概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是想要为大自然做一些什么的，你就不会孤单，因为你是和山水大地为伍的，就是你自己不是一个人。这个诗的含义就有点治愈到我，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给了我一种触动，就让我想到去反思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加入了 Go Zero Waste。
那你加入一个组织的这几个月里，你觉得那种无力感有被削弱吗？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 Go Zero Waste 和其他的一些环保组织很不一样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社群，就是你会在社群里面遇到很多跟你有相同的兴趣的点和志向的人，然后有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别人也会遇到，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契机可以去跟他们去讨论，然后有一些入坑比较早的人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建议，
对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说有人给你带路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社群里面也有很多人会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因为零废弃而感受到生活非常美好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人会提着菜篮子买菜啊，然后就遇到一些非常友善的商家给他们就是打折也好啊，或者说夸他们的篮子和布袋子特别好看啊，就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很细节的美好的点就会让我觉得其实你生活当中要感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不是一个人。还有就是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自己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能够影响的范围大有多大，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嗯，
我是感觉我自己越来越现实，就我不会说一个人去想要改变一个商业模式，因为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我可能就目前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或者说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慢慢的一种渗透的方式去也不是说去强求他们去改变，我只是给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可以觉察的一种通道。当我慢慢的发现自己能力的一个边界的时候，也就是我自己慢慢削弱一种无力感的时候，对。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加有意思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柚子也会有一些感受。
是的是的，就是我发现我其实跟你们还挺多就是那种思维的碰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真的是挺菜的，刚进 Go Zero Waste 的时候。
我想问就是你刚刚提到七天不点外卖的这个活动，就你和柚子都有参加吗？
当时在这个活动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打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光会反思自己的一个行为，还有一个就是会看到别的群友会怎么样做，就是他们也会在群里面有一些互动，比方说特别喜欢吃零食的同学老师会产生一些包装啊，就是会想说有什么样的可以替代的方式，然后就有同学说他会买那个可以带装奶茶的那种杯子，还有不锈钢的吸管，
还有糖瓷杯，
对对对，
还有用
糖
瓷杯
装冰淇淋，还有用糖瓷杯买冰淇淋的，然后还有用硅胶饭盒买那种锅巴呀或者坚果之类的那种零食，还有就是如果你实在要吃零食必须要产生垃圾的话你可以买那种大包装的，对。
还有就是还有群友会分享自己在宿舍里面可以怎么样自制早餐，做一些奶昔啊，或者还有那个焖烧杯去焖蛋啊煮面什么的，就觉得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寝室生活变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们当时打卡活动还会鼓励大家拍那个小视频，就后面就会挑一些拍的比较好的同学，就觉得就大家如果认真记录自己的生活，会感觉还是蛮有仪式感，或者说可以记录到自己的成长，就感觉非常有意思。然后因为这些活动有一些群友还在线下面基，然后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就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因为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我会想这些问题，但是我周围的同学好像关注这个问题的不是很多。我就感觉线上的社群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借由一个活动认识同城的好朋友，一个人遇到另外一个人或者遇到更多人，就像找到组织一样，也是削弱无力感的一种方式吧。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拉着我的舍友，然后给我们的门做了一个装饰，就是不用胶带，然后也不用就是那种一次性的，也不买新的东西回来，就是用只是用现有的东西装饰那个门，然后就是大家也很开心啊什么的，就是还会去校园里面捡一些树枝，然后把它做成那种圣诞树的形状。
你们就是分享了很多美好的，那你们在这个践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阻碍？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去超市买那个水果嘛，然后超市它不是要去称，然后到我其实我只买两个香蕉和两个苹果，那我想说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那个阿姨当时就对我说，她说不行，不同的水果就是要分成两个塑料袋。所以就是我想，就当主流社会都是在没有那么强的环保意识的时候，你们在生活中去践行这样一些，就不仅仅在你们组织中嘛，就在生活中践行一些环保的一些实际的行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柚子应该
有
一些想法，因为他拍了一个刚好去超市拍了一个视频。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真的没有遇到说你刚刚那种阿姨不给呀那种，我觉得都挺友善的，都就是虽然他们可能不明白我是为了环保还是什么，但是他们都允许我这样做。就是还有的话就是
你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样去买菜的，或者买水果。
好就是去超市，我觉得去超市的确是一个挺最难的一个吧，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保鲜膜，然后还有那种保鲜膜下面不是有个那种盘子嘛，就是拖着那些水果的。然后呢，我上次就是去买水果的时候，我就是让他把那个东西拆了，就是对，然后用我自己的布袋装，然后那个标签呢就贴在我的就是衣服上，就是很容易撕了。然后把那个盘子还给他。然后呢，后来呢，有一次我刚好遇见他，就是刚好是在装，就是在包装，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些散装的，就是让他给我挑一些水果，就连那个拆包装的过程都不用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想方设法的不想要产生垃圾，然后你就会想到办法。
就是我觉得在践行零废弃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去迈出这一步和完全不了解零废弃或者环保理念的人去沟通，这还是一个对于很多刚入群的群友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有很多人比较内敛，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但其实多试一下也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加了社群之后，也有一些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在群里面问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怎么办，然后我们群里就会有人给他支招啊，或者说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 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也就不用太强求自己了。零废弃的生活不在于那个零，也不在于那个废弃，而更多是在于生活本身，就是你想以怎么样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同时减少对于环境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要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对，
然后关于阻力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我的阻力主要是来源于我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吧，就是其实我经历了两次怀疑。第一次是不知道个体能不能改变些什么，就是一个是大环境也并不乐观嘛，但是后来呢，就是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然后第二次怀疑就是不确定该怎么做才是影响他人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是这个呢需要不断的探索，所以我现在也比较释然了。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悲观，比较沮丧，但是每一次动摇之后，就是会更加明晰自己的方向，以及更加坚定。
我跟柚子其实有差不多的心路历程吧。在我践行零废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理念太对了呀，我就人就是应该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啊，这么多塑料包装确实也很难降解啊，对于自然的影响很多啊，那个时候我就很焦虑嘛。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怎么样焦虑，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也不是超人，你不可能在一瞬间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在这样的一个客观的条件下，我们作为一个个体能够做一些什么，就是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先从自己的内在开始。首先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你开心了，你自己有成就感了，你自己内在产生了快乐，你才会愿意持续的去做下去嘛。这个是第一点。所以我践行可持续生活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能接受，我自己能够感到开心，这样我才能做下去。第二个就是现实一点，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做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产生一次性的垃圾，这个时候你就接受它，因为你的尝试也做了，结果也不是完全由你来控制的嘛，就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就去接受。然后第三个就是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也践行前面这两点，因为我跟我妈就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激进，所以我也很想 push 她买菜的时候一个塑料袋都不要用。然后因为她买菜有二十多年了嘛，她这个习惯也就养成了，而且她也是一个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还有就是她也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别人给她一个塑料袋之后，她不得不就这样接着。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垃圾袋，我就有应激反应一样，就很激动，所以搞得他也压力非常的大，就感觉战战兢兢的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慢慢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就感觉不太好吧。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给他买了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刚好可以去买一块豆腐。然后有一天他就带着那个盒子去买那个豆腐，就被那个商就卖豆腐的人夸了，就说诶，你这盒子买豆腐挺好的，豆腐也不太会碎，不像装在塑料袋里面一下就碎了。然后我妈就挺开心的，她后面就挺愿意去带着盒子去买那个豆腐的。然后我又送了她一个网兜，然后他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有大妈问说诶，你这网袋挺好看的，是自己编的吗？然后他也挺开心说不是的，是我女儿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他自己慢慢的就愿意去减少塑料袋了。然后我跟他一起去买菜的时候，我也会把家里多余的塑料袋送给路边上卖菜的菜农，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花钱去买塑料袋嘛，所以他们也很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东西。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让我妈产生了一种零废弃生活也挺好玩的一个想法，她慢慢的就会愿意去践行。然后还有就是也可以慢慢的教她一些东西，给她提供一些信息。比方说我妈之前是不知道有一些机构她是会接受塑料制品的回收的，然后我就跟她说有一些机构 那个叫泰瑞环保这个机构，它会接受口腔物品的一个回收，像牙刷啊、牙膏啊、牙线啊这种东西都是可以送过去回收的。还有一些护肤品的品牌，像资生堂啊、欧莱雅的一些产品都可以送到，然后兰蔻啊都可以送到一些线下的指定的门店也好，或者说邮寄给他们也好，的方式。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然后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她，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角落默默地攒了一些洗护用品的瓶子，就那个时候我就还挺感动的，因为我也没有要求她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在影响别人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我放弃以说教的方式或者说强求的方式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我反而收获了更多的惊喜。就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教育或者改变吧。
对，就是我其实我在宿舍的话，我也只是提了几次，就是那个点外卖可以说不要餐具啊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宿舍有两个舍友，就是他们已经囤了一大袋的那个一次性筷子和那个餐具，就是他们现在都开始自备餐具了。但是那个商家他还是会送，就是经常会送。对，
你们有碰？
然后我有一个舍友，我有一个舍友有时候还会给差评，因为他那个商家还是送了。对，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有一些相关的环保资讯呢，也会发到群里，就这种。
他们原来是对于环保没有那么在意的，是因为
对呀，
你这样做，所以就是开始自备餐具，然后点外卖不要餐具这样吗？
其实我是不点外卖的，但是我有一个舍友，他就是从上个学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他会自己备餐具，然后呢，我跟他就会说另一个舍友，另一个点外卖的舍友，然后那个舍友被说多了，然后他也就是自备餐具了。
好，
所以
然后家人的话，
你怎么在宿舍里做自己的吃的东西，还是你是会去食堂？
我以前是经常去食堂的，但是最近的话就是学期末，然后包括留校的这十来天，然后我都是在宿舍，就是几乎都是在宿舍自己煮的。
你们宿舍是可以开火的吗？还是你有什么
啊？对，怎么说呢，你只要不被阿姨发现就行了嘛。然后而且我的电饭煲它只有350瓦，就是没有超过600瓦，阿姨都是、
okay.
就是看到了也不会怎么样，
就会用比较低功率的电器，对吧？
我那个电饭煲其实是我妈就是给我姐用的，但是我姐一直没有用，然后就流传到我这了。
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就是关于衣服这件事，就因为我践行零废弃之后，就会尽可能的，也不是尽可能的吧，就是减少购衣的频率，然后我就开始翻我妈的衣柜，因为我妈长胖了，她年轻时候好多衣服她穿不了了。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时尚是一个圈，就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衣服其实当年他们也流行过，然后我就从她衣柜里面捡到了什么千鸟格的外套啊，还有呢子的裙子啊，然后有一些就是衣服质量还特别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编织的那个工艺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布料的质量还是挺好的，就是他们包括他们定制的一些衣服就到现在就感觉还是挺新的，然后我就拿来穿了，然后我发现我和我妈年轻的时候身材还挺像，对，就是
流传
我觉得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系统的讲一下，就是你们从在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几个方面是怎么，就是也是给我们的听众一个 获取在生活当中去践行零废弃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方式吧。
嗯
嗯，巧克力，要不讲一下衣服？
哦，好，就是衣服的话，首先我，
我也可以讲。
我在衣服这一块我想到两点，一个就是减少购买新衣服的频率，因为一件衣服我们可以穿多久，在这样一个快时尚的社会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还有就是时尚它变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尽可能减少购买新衣服的频率，因为有一部纪录片它叫《真正的成本》，讲述的就是在时尚行业、服装行业，它一件衣服它看起来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这个低价的背后，从生产端来说，对于工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再到一件衣服它穿多少次数，可能一件衣服它的单价很便宜，但是因为它的质量很低，我们有一个概念叫price per wear， 就是你穿一次它的价格是多少，所以我们会提倡购买质量非常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衣服，这样你可以穿的时间久一点，然后你折算成每一次穿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减少购买新衣服的频率。那替代的方式就是参加旧衣派对的交换，我们有线下的旧物新生的活动，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物品就都是衣服，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可以挑选到对于你自己适合的衣服，这样就像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淘宝吧，然后你也不用花钱，就有的时候会有代替购物的另外一种快乐，因为不光你会捡到衣服，你还会捡到朋友，因为你会发现和自己衣品非常类似然后身材也非常类似的朋友，然后有一些就会有更多的互动。还有就是如果要购买新的衣服的话，可以考虑购买天然材质的衣服，还有也可以考虑购买更加可持续的品牌。对，然后食物这一块的话，柚子你想说吗？
其实食物的话，如果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植物性饮食吧，就是因为因为动物就是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就是那种肉食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其实是会对环境造成挺多影响的，就一个是碳排放会高出很多嘛，毕竟食物链会长很多，然后还有就是它们生产过程中会有那种牲畜的那些就是粪便啊什么的，然后排到水里，然后也是造成水污染这种，然后就是吃当季的水果，然后也是为了降低那个碳排放，因为不当季的水果呢他们一般都是在温室大棚里面嘛。另一个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就是我这几天其实在宿舍就深有感触，因为虽然就是我会提前买比较多的食材，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它能放多久，毕竟对于一个这种煮饭的小白来说真的挺困难的，就比如那个马蹄它其实就软了这几天，就是烂掉了一两个这样，然后还有那个土豆也是，我不知道土豆原来放几天就会开始发芽的，然后也是浪费了。
我想到的是就其实对于植物性饮食这个点，我觉得它不是等同于素食主义吧，
不等于，
意思就是说，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也是吃蔬果和谷物的比例要多一些，对于我们身体才会更好，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也是植物性饮食会更好一些。但我感觉就是我自己感觉，其实中国人在这一块自古以来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很多 肉食的比例比较高的一些饮食习惯，除了北方或者西部一些地区以外，可能更多的这样一种方式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就像日料啊或者一些西餐，他们的肉才是吃的真的比较的多，所以我感觉素食这一阵风像是外国刮进来的那种。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蔬菜水果还有谷物吃的比较多的，所以这一块对我来说没有比较，没有很难。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食在当地和食在当季。食在当地的意思就是说尽可能吃当地的蔬菜和水果，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己人体的就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更加适应当地的一个气候，能够在当地长出来的一些蔬果也是最适应我们，最对我们的身体最好的，所以食在当地。还有就是食在当季，跟食在当地是同样的一个原理。从环保的角度来说，食在当季可以减少碳排放，因为你不需要用到温室，就是不需要用到温室大棚。然后从口感上来说，当季的食物的口感总是更好的，我是能够尝出来的，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就对于我来说，西瓜可能总是在夏天最好吃，然后草莓可能就是春天的时候比较好吃，这样子。对，作为一个吃货来说，也是食在当季会更好一些。
然后刚刚讲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吃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吃，少点外卖，真的，我不知道听众们就是能做到多少，但是也可以自备餐具嘛。然后去食堂的话，如果是想打包，最好自己带，自己的，那个饭盒。其实，塑料的话，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它放油性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热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些毒素啊，那种也是对人体的健康不太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去买菜的时候，可以尽量可以选择自备购物袋啊，或者自备容器这种。
关于吃外卖这一点，或者说用塑料容器装东西这一点，我们之前在 Go Zero Waste 就是灵活实验室采访过一个可持续的商家叫 QC 馆然后这个创始人他就是从因为养生的原因发现了塑料制品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影响比较大，因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健康的原因生过几次病，然后他就发现了塑料制品对于他健康的影响，所以他就开始从事就是尽可能的不要用塑料的物品来接触入口的东西，他会选择用不锈钢的餐盒或者玻璃的东西，或者说硅胶的饭盒去堂食，他去餐厅里面也会用自己的餐盒，然后他自己也会吃一些生态种植的产品，尽可能的自己做饭，所以他已经20多年没有生过病了，对，就省了很多医药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零废弃可能在乡村是更好去推行的，因为我觉得践行零废弃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和大自然有一种连接。就有一种观点叫自然缺失症，就如果说一个儿童他在年轻的在小的时候没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大自然的话，他就会缺乏对于自然的一个连接和情感，所以他长大的时候就不太会关注跟环境保护啊或者大自然相关的一些主题，在缺乏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时候，也就很少的可能去采取一些行动，或者说有意愿去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我之前是今年因为一个机会去参观过一个生态村，他们在建也是在践行零废弃的 一些实践，比方说他们会做酵素，然后会自己尝试生态的自然农法的种植，还有就是做一些垃圾分类，和当地的一个水源保护，就是他们在这一块做非常的好。我就感觉跟当地的村民去沟通的话，他们还是挺爱惜自己，因为他们自己有种稻米嘛，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浪费粮食，因为他们就看到自己的努力，或者说大自然的一个造化，可以让一个小的种子长成一株硕果累累的稻苗，然后再把它变成饭。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第一个就会首先是尊重自己的劳动，因为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第二个就是能够见证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在这过程当中，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谦卑，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当地的管理的委员会在跟他们进行推广垃圾分类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容易的就做到了。一是比较认可这样的一个理念，还有就是因为在乡村去生活，涉及到那种垃圾或者说塑料制品的概率，或者说要收快递的可能性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对，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社会分工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感觉在现在社会当中，每个人负责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小块，所以我们对于其他的一些环节基本上就不太了解，或者说没有精力去关注，所以也挺能理解的。就是我是觉得在城市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大型运行的一个机器当中，你做一个小的齿轮，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你必须要去从外面去购买，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可以选择的东西其实挺少的，特别是当你想要去践行零废弃的生活的时候，就你要多花一些精力去自己去找，付出一些努力，就不像乡村，如果你要吃菜的话，你就直接在地里去弄一些，或者你从别人的田里面直接买一些，这样容易。或者还有就是包括一些洗护的用品，在零废弃村落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人是专门做那种酵素清洁剂，或者说做手工皂的，就这样购买起来就会比较容易。然后在城市里面的话，如果你进超市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你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从别的途径去找。
但是其实城市里面其实周围还是有就是那种农场啊，或者是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学城，然后大学城它的外环它是有那种小洲村啊，就是一些村里面，其实我觉得城市里面还是有一些自然空间，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探索，去感受一下。然后另外就是也可以多关注了解这方面的消息吧，就不一定要去到当地去看，就比如说看看有关的纪录片啊，就比如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好像叫大大的小小农场，还是叫小小的大大农场，就是这种，然后就是可以去感受到它那种农场里面的那种万物生灵那种给你的那种震撼啊，然后有一条就是有小猪仔出世的那种惊喜啊，那种都好，就是了解才会关心，然后关心才会有行动。
这个其实和 Go Zero Waste 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 Go Zero Waste 它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是可持续生活，零废弃的生活是要有趣的，你愿意去做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首先是从意识开始，当你意识到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去改变。所以我们首先是会倡导意识，就是会组织观看纪录片，一起读书，还有就是发一些群友的一些分享， 去唤醒大家的意识，做一些环境或者说消费方面的教育。第二个就是提供方法，就当一些人他想要去做出改变，他不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方法，比方说21天零垃圾的手册，告诉大家采用衣食住行哪些方面可以做出改变。第三个就是搭建平台，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社群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提供的方法它不是一个模板化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价值观也好，身处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这时候社群里面的一些背景类似的群友有可能就会给到更适合他的一些建议。对，还有就是在平台里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尽可能的将大家联络起来，做一些面对面的互动。就是当人能够面对面的接触的时候，其实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每个人在零废弃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做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是更加能够触动到参加活动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挑战，就是对于刚入门的话，就比如因为这些挑战会让你的行动会有一个量化的过程，而且会让你更容易去坚持在这个过程中。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衣服，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1331的一个挑战，就是13件衣服穿13天，是吧？
31天，
可以是吧？哦，13件衣服穿31天啊，对，穿一个月。这种挑战也会让你更容易坚持吧。像最近我就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10天在宿舍自己煮并且是素食的挑战，然后其实我第3天我就很想吃饭堂，我就不想自己煮，但是就是一想到这个挑战我要把它完成，然后就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巧克力，你现在是在一个商业品牌实习对吗？你觉得就是在商业机构跟在社会组织中去实践这个可持续的生活，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可持续的一个理念，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因为企业他们在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出来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200年了，就我那个公司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既有的，所以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好，或者说可持续的生产也好，更多的公司内在的价值观是要契合。比方说我这个公司是对女性的权益比较看重的，所以会更多的投在为女性赋权的领域。因为我实习的这个公司也是个奢侈品的品牌，所以在资金上他们不是很缺，他们对于产品的质量本身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因为想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你就要用质量比较好的原材料，所以对于这家公司来说，用更加可持续的原材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个是我在这里实习的时候觉得还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他们的资金可能没有那么的宽裕，他们在践行负责任的生产或者可持续的生产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蛮多挑战的。如果说这个企业不是以环保的生产或者负责任的生产为核心价值的话，当然我也有认识一些企业，他们是社会企业，他们诞生的之初就把环境保护或者说高质量的生产作为核心的价值，这个时候践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分情况去看。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做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对于比较大的企业或者传统的企业来说 践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企业总是要盈利的嘛。
嗯嗯，
就这个是他最最最核心的原则，他必须要在保持盈利活下去的同时，才能去做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现实的。嗯，但是也可以和其他的社会企业做一些合作，作为一个资金的资助方，让这些社会企业社会组织或者 NGO 去更加专业的做一些事情，这种配合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各做各专业的事情。
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商业机构它是以盈利为直接目标，就比如它融资啊，涉及到的相关利益方也是会以盈利为目标。嗯，社会组织它虽然也会有商业的成分，就是有可能啊，但是这并不是它就是它的最大目标。然后但是一个社会组织它的良好运作，我觉得是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如果它有一部分是能够来源于这个组织本身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运作方式。
你们觉得新冠疫情对你们就是践行环保理念或者说你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一些影响和改变吗？
新冠之后呢，我会更加认同 One Health 这个概念，就是万物健康，就是会觉得所有生物的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然后相互依存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特别思考过怎么样把脑子里的一些想法落到行动当中吧，就是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念程度，或者说像节水节电啊，旧物回收啊，就这种，还有垃圾分类都不一定会考虑，因为当时国家也没有推这些政策，所以我觉得我对环境保护的理解，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宏观的大的层面。在新冠疫情之后，我才开始更多的思考，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从实际的行动方面可以做哪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一个影响。
好像的确是，就是公众包括我以前也是，就是认为环保也无非就是节水节电啊那些然后后来进了零废弃的坑，才发现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就是会更多的去尝试做一些破圈的就是尝试。
有一些例子吗？
有，真的有。这学期有一次作业，就是他是要求用任何方式进行个人展示嘛，然后我就把一首歌的歌词改成了自我介绍，然后其中就是有提到很大篇幅有提到我跟环保的故事，然后并且用吉他弹唱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希望可持续生活这个议题能够带入大家的视野。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就是看到有关环保的活动和环保资讯，我就会转发到朋友圈里还有一些群。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些就是拍视频然后发到视频号里。然后我也问过我的同学，是我的同学主动跟我说，他就说他挺认可的。还有就是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就是很细节的一些尝试啊，就是我们学校有那种闲置群嘛，然后就会有同学说想要借野餐垫，然后我刚好会有，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自带购物袋的话就可以免费借。然后曾经也有一个喜欢卖自己的二手衣服的妹子，然后我跟她买过一两件二手的衣服。然后后来她问我要不要买牛仔就是那种牛仔的夹克，然后我就拒绝了，然后我会顺便跟她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牛仔裤对环境不友好啊之类的。对，
有一部纪录片的名字叫《牛仔裤的代价》。 关于出圈这个话题，我自己没有很明显的，我自己没有经历，但是我朋友有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就是他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然后他也是一个零废弃生活的一个践行者，他会尽可能的在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去推广可持续的生活的理念。比方说在公司内建的时候，以前他们会比方圣诞的 party， 他们会需要送出礼物嘛。以前都是大家买一些新的礼物互相赠送给彼此，今年他就策划了一个旧物交换的 party， 在这个 party 上就每个人挑选一两件自己闲置的但是功能完好的物品赠送给其他的同事。这个就然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也会传播一些零废弃生活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破圈的方式。还有就是他发现很多同事在点完外卖之后那些袋子就直接被扔掉了，但是他觉得那些袋子还是挺有用的，他就设计出一个购物袋的循环那个角落，然后告诉同事如果说有需要购物袋的话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取，如果有多余的购物袋也可以放在那里。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如果说有心的话，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产生一些影响，就是他的故事我觉得还挺受启发的。
平时我给家人和朋友送礼物的时候也会送一些环保好物，就是像竹吸管、竹牙刷，然后男生节的时候我们班其实是给每个男生准备了一杯奶茶，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班委，然后我没有参与他们决策的过程，但是后来我还是就是因为我们班男生也不是很多，就五个，然后我就给他们每个人再送了一包竹浆纸，就是竹浆纸它是比那种就是普通的那种白色的纸巾会更加环保，因为它竹子的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还有就是我会送我姐一些魔芋球啊，就那种洗脸的那种，然后还有会送给我一些社团的伙伴，就生日的时候会送一些不锈钢吸管啊这种。
还有关于出圈的这个话题也可以是很有趣的。我之前参加过 Go The Waste 长沙小分队举办的零废弃的跨年的 party， 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当时那个 party 做了一些什么。就是我们去到一个生态的农场里面摘，我们就一起摘菜摘橘子，在摘橘子的同时还能吃几个新鲜的橘子，然后我们还一起擀饺子皮，那个饺子是用面粉和榨成汁的蔬菜混合的，就做成那种五彩的饺子，有颜色的饺子。然后我们还一起做了纯素食的火锅，就那个汤底是可以直接喝掉的，因为它基本上油水很清，就是可以作为养生汤喝掉，然后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然后我们还一起做了素的马芬的蛋糕，用了就是农场生产出来的玫瑰花的花瓣的那个酱，就是味道真的非常的甜美也很新鲜。然后当时我还请了一些零废弃刚好践行零废弃的朋友，他是音乐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吉他乐器过来唱歌，还有我们还生了火一起唱歌啊跳舞，就整个氛围非常的欢乐。然后还有闲置礼物交换和祝福的环节，然后我当时收到一个礼物，就是一个乐器，它是一个铃鼓。然后刚好在活动结束之后我去到另外一个活动当中，那个活动刚好需要乐器，我就把我这个乐器就是捐给了那个机构，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缘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了就是零废弃生活的一种烟火气，很难用单纯的语言去描述，但是当就你的每一个行动当中去表述你认可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整场的活动当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需要丢弃的物品，因为那些蔬菜水果的那些剩余物都可以用来堆肥，然后中间也没有塑料垃圾。对，当然就是100%践行到这种 程度的场景不是很多，但是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一种挺有趣的一个经验，对，然后也挺开心的。